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题目，我们讲一下2025年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的预言。最近布兰登·比格斯因为精准地预言了川普遇刺事件，就爆红了网络了。在24年的3月14日一个访谈里面，他不单止预言了川普遇刺，甚至还摸着自己的耳朵说川普的右耳会受伤，那些血从他的面上一直地流下来，他中了枪之后就会踎低，再次企起身之后呢就彻底重生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事先他已经看到了这样，非常神奇。就在那天的访谈里面，比格斯他不单止预言了川普遇刺的事件，还预言说川普这个夏天会遭受到法律诉讼方面的迫害，不过呢他最终呢都会走出困境。这些，都被他说中了。7月2日呢最高法院就判决川普总统公务行为享有豁免权，闹到沸沸扬扬的机密文件案呢终于告了一段落。事实上边，比格斯他不单止预言了关于川普的事件，还预言了地震、瘟疫、金融危机等等的一系列未来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讲一下他的预言。比格斯这个人他非常神秘，网上边，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我们呢甚至不知道布兰登·比格斯是不是他真实的姓名。根据他在油管的自我介绍，他说本来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过着平常的生活。不过在2014年7月6日那个晚上，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是他人生道路上边从此就改变了。那日的晚上他好像平常一样地睡着了，忽然间就感觉耶稣就来到他身边。在睡梦里面他觉得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恍恍惚惚地跟着耶稣来到一个空间，那里的天空，好像在那里蠕动着，天空里面布满了闪电，一位女士尖叫着向着她这样跑过来，她说基督徒都升空了，她们消失了，地上的人，都失去了秩序，她们在恐惧里面尖叫，说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到处都是火光，你闻不闻到烟雾的味道啊？有人还在偷窃，有人在抢劫，一切，都陷入了混乱里面。看完这个场景，很快呢耶稣就带着他来到另外一个场景，他来到了天堂的边缘，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金色的墙，就好像海啸掀起的波浪。耶稣就跟他说这个金色的波浪，会倾泻到地球上边，波浪的背后是一些天使，这些天使非常强壮， 他们穿着盔甲，战车背后有金色的火焰，每一辆战车上边都有一个盒。耶稣说那些是末日的礼物，以前啊从来都未在地球上边出现过的，地球上任何人从来未见过这些礼物会有奇迹地被创造出来。比耶稣所做的事情更伟大的事啊会出现的，一场伟大的复兴会降临到那些仍然在睡紧觉的人身上。从那一晚之后，布兰登就经常地看到异象了，有阵时啊是在梦里边，有阵时呢就在恍惚里边看到的。2021年的7月，他开通了油管的频道，就开始制作视频上传，陆陆续续地将他看到的场景分享出来。他说，我只不过是个信使，传递来自神的信息，我不是来这里做神学上边的辩论，亦不是为了试图讲服什么人，我只不过是想话给你们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生的。2024年的3月14日，他作为嘉宾出席了在牧师史蒂夫·乔科兰蒂的访谈节目里面。有意思的是呢，那天啊他们谈论的主题只不过是想讲4月8日的日食。比格斯在讨论日食那阵时，顺便就讲起了川普，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短短的几十秒谈话的内容，在4个月后被他就爆红了网络了，更加使很多人被这么精准的预言就吓亲添。其实那天他们在视频里面谈到的日食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来。因为呢今年的日食有个很特别的地方。首先呢从时间点上边来讲，上次横跨美国的日食发生在2017年，到今年啊刚好是7年。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了。神创造世界用了7日的时间，而在末日降临那阵时，神呢又会在7年的时间降下7大灾难。这个世界开始和结束都和这个七这个数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一个呢，日食发生那日亦就是4月8日，刚好夹在3月31日的复活节和4月23日的犹太逾越节的中间。复活节庆祝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逾越节呢就是庆祝犹太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这两个节日都是有劫后重生的意义，亦是和比格斯经常挂在嘴边的复兴两个字不谋而合。这样从地理上边来讲呢，这一次日食亦是穿过了美国和加拿大所有叫做尼尼微的城市。而尼尼微呢亦是圣经里面一座非常著名的城市。关于尼尼微的两个著名预言就更加是发人心醒了，还为人类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添。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再讲尼尼微这个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上一节啦，我哋讲咗四月八日嘅日食呢，会穿过美国同加拿大所有叫做尼尼微嘅城市，而尼尼微啦，亦系圣经里边一座非常著名嘅城市。原嚟尼尼微的两个著名的预言，真是为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尼尼微是古老的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七世纪，他们最为繁荣。圣经里面的尼尼微是座巨大的城邦，要行三日才行得完。而尼尼微的建造者尼禄呢，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反叛神，建造巴比塔发起人之一。他好勇斗狠，性情强暴，大洪水之后自封为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所以这座城市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带着反叛的基因了。随着帝国日渐强大，尼尼微城里面的居民呢，也滋长了傲慢的心，大家变得无法无天，各种神不允许的事情呢，都相继出现。神呢，就打算毁灭这座城，不过在毁灭之前出于怜悯，他就派了先知约拿前去警告他们。约拿就去到城里边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呢就一定会倾倒的了。本来呢他都没有指望什么的，但是想不到呢，全城的尼尼微人居然呢都表示信服神，男女老幼都主动地穿上了麻衣，开始禁食祈祷，就连到亚述王也都走落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杯里面通告全城，说不单止人不能够食野，连到牲畜啦、牛羊都不能够食草，亦不准饮水，牲畜啦亦都要披上麻布。在诏书里面他说，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再发怒，使到我们不至于灭亡啦。神看到他们远离了恶行，就没有将灾祸降临，尼尼微全城平安。尼尼微全城人的悔改是圣经里面最大的神迹之一。不过呢，很多人都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容易，就凭你一句说话就让一整座城的人都改过自身。不过呢，有些学者就说了，这个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呢连到牲畜都要禁食和披麻蒙灰，这个奇特的风俗在亚述王国的历史里面只有发生重大的灾祸，好像饥荒、瘟疫、地震和日食的时候才正会这样做。所以从这里就可以推断，在约拿去尼尼微之前，尼尼微城可能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灾祸。事实呢也是这样，学者经过考证说，约拿出使尼尼微的期间， 应该是亚述班三世统治的时候，他的统治下的亚述公元前765年发生了瘟疫，公元前763年呢突然又叛乱，叛乱一直持续到公元前的759年，就在同一年瘟疫再次发生。公元前763年的6月15日，尼尼微的城市上空还发生过一次日食，而日食在几乎所有的古老文化里面都是灾祸的预兆来。这样一来，大家的心就害怕了，开始敬畏神，所以先被约拿一句说话劝了回来。不过呢，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悔改是基于害怕灾祸的基础上的，所以当歌舞升平的日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好了伤疤就忘了痛，大家呢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神呢又再次派人来警告了，这一次的先知是叫做拿鸿。拿鸿呢，他没有来到尼尼城里面，而是写落了一个百年之后尼尼微城将被摧毁的预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拿鸿书了。预言里面说，敌人的战车在街道上狂奔，在广场上横冲直撞，城里边无尽的财富和数不清的宝物被洗劫一空，皇后呢赤身被掳，宫女随空被入，大众胆战心惊，双膝啰嗦，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但是呢，拿鸿写的这些预言那阵时，亚述王国正如日中天，没有人认为这个伟大的王国会被征服，所以这个预言大家都没有听入耳。130年之后，预言应验了，亚述被灭国，尼尼微城被废弃，从此以后荒草掩埋，直到19世纪中遗迹才令被人发现，大家才知道圣经里面的尼尼微城原来真的存在。尼尼微的故事就从此广为流传。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再讲日食再次出现的情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三节时间。我们上一次讲了尼尼微的故事，那我们这次4月8日日食的出现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这次日食的出现，它也是掠过了北美所有的尼尼微城，神又在这里想告诫我们什么？比格斯警告说，瘟疫、地震和金融危机一次都会到来。他最先看到的是金融危机，他说川普会当选，但是呢，川普当选之后，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比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还要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到来。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 股市崩盘，美元崩溃，一切的发生都是这么快，大家都吓坏了。他看到川普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面抱着头在流泪向神祈祷，其他官员呢围绕在他的周围，白宫里面还有很多人在来回地踱步。以一场经济危机的规模很大，可能会持续四个季度或者四年，他表示自己看不清确切的时间。不过啊，他暂时就按照四年来讲，他说第一、第二年都很糟糕，第三年呢就开始好转，第四年先正摆脱困境。走出困境之后，一个伟大的复兴呢就会到来。美国崩溃后，加拿大、墨西哥会和美国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货币，这个就好像是将一艘船撞碎了。船呢虽然没有办法复原，但是呢神用智慧将船的碎片组装成了一艘新的火箭飞船。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将会有大量的财富从恶人那里转移到正义人士的手里边。之后美国它不会好像以前那么伟大，但是呢它会再次飞翔，这样说。但是在飞翔之前呢，美国怕还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地震。比格斯说黄石国家公园的火山会进行猛烈的喷发，会引发一场大地震，具体地点呢是在美国西海岸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和海洋之间的区域。地震之后陆地裂开，海水倒灌入了内陆，危及西雅图和北边的加拿大卑斯省。西雅图的地标太空针塔将被摧毁，遥远的阿拉斯加亦都被波及，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在太平洋的那边，地震就引起了巨大的海啸，袭击了夏威夷和日本，日本被彻底摧毁了。海浪好像一幅巨大的水墙进入了东京，所有亚洲的海岸线都会被波及。这个似乎又和很多的预言家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预测到一次涉及到整个太平洋板块的大地震以及相关的大海啸。随着地震而来是一场猛烈的传染病。事实上早在今年的一月，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就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一种未知的病理现象可能导致比新冠大流行还要高20倍的死亡率，它称之为 X 疾病。我们不知道比格斯预言的传染病是不是谭德赛担心的那种 X 疾病，但是它的破坏力一样非常惊人。这个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比格斯说新冠和它相比只不过是小儿科，这一场瘟疫会在全球带走 3.5 亿人，美国将有3000万人丧生的。他看到医院全都满了，但是呢因为没有有效的药物，医生和护士能够做的只能够是安慰一下病人，然后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整个社会都会停摆了。工厂里面就没有工人，超市只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金融结构完全崩溃，纽约变得安静， 华尔街长满了草，纸币呢亦完全淘汰，因为大家害怕纸币上边有病毒，城里边的人想方设法想逃到乡下去，大家缺乏食物，开始在他的前园后院种植蔬菜。在这一场的瘟疫里边，亦都有人获得了超自然的保护，安全地活了下来。比格斯说，在灵界他看到这些人身穿着白色的袍，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一道三英尺左右的光芒笼罩着他们，这些光芒会消除那些病毒，病毒呢就没办法靠近他们的身边。这样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这些被保护的人呢？比格斯说，天不会塌下来，躲避灾难呢也不是没办法。大家会说这些灾难来自于神的审判，但是神就告诉他，这个是一个修正在整个社会的导向，都在这里引导人偏离神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呢是修正自己，修正你的内心。神啊，正在这里等待着一颗谦卑的心，大众需要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才能够获得神的庇护。有了神的庇护，灾难呢就会远离了。不过如果等到灾难来了才正想要改变自己啊，这样就为时已晚了。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改变自己。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继续讲怎样走过灾难。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四节时间。我们这节呢继续讲下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有人将他呢视为天知，他准确地预告了特朗普遇刺的事件和最终赢得大选。他呢时常在自己的频道上边分享祈祷时神给他展现的未来，为将要发生的灾难高声地疾呼。在9月6日的视频里面，令人震惊的是布兰登预测到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的发生，按照地水火风的顺序依次地出现。尤其呢他强调小岛屿的国家要面临强大的威胁。比格斯还多次提到世界将面临一场新的瘟疫，或将导致 3.5 亿人的死亡。他在4月的梦里看到了川普总统宣布一种新的病毒在美国爆发，根据传染性和致命性地说，随后呢全国进入了封锁，国际和国内的航班都停飞，全美掀起了恐慌性的抢购潮。11月的9日，他将这个视频重新上传，显示呢这个预言仍然有效地说，在他的梦里面 比格斯清楚地看到窗外边的树叶再次生长出来，应该是春天地说，和新冠疫情期间的情景就很类似了。不过这次的病毒不是从亚洲开始，而是起源于欧洲，包括英国、法国等地。第二日他又透露，看到瘟疫和世卫组织以及实验室有关，说是某些势力利用疫情维持控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样说。类似实验室制造和全球秩序的观点，对于新冠流行，不少阴谋论和基督教的预言家就认为疫情是人为操控的，不知道是否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呢？比格斯就预言了，幕后交易和黑暗势力是会浮现，当川普走入办公室的时候，他会逐渐地发现一些被隐藏的真相。还有美国的动画《辛普森一家》，它表面是一出动画，实际呢有很多内容都是被我们看到它好像是预言了未来的情景那样。它还预言了2025年的八个情景，其中啊也都有提到瘟疫的情况的。在1993年的第四季第二集，他提到了春田镇爆发了一个名为大阪流感的全球性疫情，居民都陷入了恐慌，并且在争夺医疗物质的过程里面，不少人释放了一种杀人的蜜蜂。那现实又是否对应这些东西呢？就是对应了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很多地区出现了医疗物质短缺、恐慌性的购买这些现象。那你说杀人蜜蜂有没有出现呢？有出现的，在同年2020年那时，美国的西部地区都发现了亚洲大黄蜂的足迹。亚洲大黄蜂俗称是杀人蜜蜂，所以你会看到2020年全球疫情和杀人蜜蜂的现象，竟然在1993年的动画就已经出现了，好像是预言。究竟是预言还是一个布局呢？是不是一早就策划的一个阴谋计划？辛普森一家的动画还预言到2025年将有一个新的病毒出现，究竟是什么病毒？会不会好像当年新冠肺炎大爆发那么严重呢？还有一些灾难会在2025年发生的。最近中国大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2024年的12月27日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些呼吸道疾病在冬季开始上升了，他们正试点监测这一种不明的肺炎是一种和流感和新冠症状相近的病毒，叫做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又叫人类偏肺病毒。感染的病例入冬之后在中国就明显地增加了，尤其在北方的省区十分明显。14岁以下的幼童和老年人都是感染的高危群体，目前还未有疫苗和药物可以医治的。这样就有大陆的医生说了，这种病毒所引起的死亡率高达 43%， 这一个说法立刻就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擔心這種病毒會不會成為下一波大流行。其實這個病毒最早是由荷蘭的研究人員在2001年首次發現的，跟新冠流感的病毒相同，都是屬於 RNA 病毒。臨床的病症亦跟流感性的感冒和新冠相近，患者呢會出現咳嗽、鼻塞、發燒、喉嚨痛、呼吸急促、全身酸痛等等不舒服的症狀。美國傳染病專家甘地他表示，被感染的人即使沒有病徵則都會傳染病毒的，傳染的途徑主要是通過空氣，所以建議大家和人交往的時候最好保持至少180公分的物理距離，這樣可以避免病毒飛沫的傳播。不過呢，奇怪的是，過去的醫學文獻顯示，人類間質肺炎的病毒所引起的死亡率其實只有1%，為什麼這次是不是因為感染的人數增加，病毒產生了變異，死亡率竟然達到43%呢？這樣為什麼這一次的傳播會這麼快啊？難道真的又是瘟神在這裡報疫？因為這樣的死亡率真是太過觸目驚心了。還有現在在日本蘋果病，學名呢叫做傳染性紅斑，說它是會走路的肺炎，又名啦肺炎支原體。這兩種病毒的疫情又有著顯著的增加，患者人數創下了近10年同時新高。難道新一輪的大流行不會局限在中國大陸，又是新一輪全球性的大流行來緊嗎？2024年內地的一些地區的桂花不開，或者真是暗藏天機啊？因為歷史上上一年桂花不開，即是意示著有大事發生。有網友發現2019年桂花遲開或者不開，結果2020年就爆發了全球大流行的瘟疫了。桂花在中國文化裏面象徵著美好和吉祥，因為這樣開不開花都賦予了特殊的象徵意義。在歷史上邊，桂花沒有如期開放的年份，在民間都被視為是社會動盪咁，或者是災難的預兆，流傳著桂子不開花，天下亂如麻的講法。難道桂花不開的現象真的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或者呢，我們回顧一下歷史，看看桂花和社會變局有什麼奇妙的關聯。早在明朝嘉靖年間，即是1520年到1530年這一段時間，江南一帶曾經出現過一場被人匪夷所思的桂花不開現象，被視為社會矛盾積累的象徵，預示著未來的不安。當時大明王朝看來風調雨順，一切穩定，但是實際上朝廷內部的腐敗和權力鬥爭已經悄然激化，外有邊疆的戰爭，內有民生的疾苦。這個時候王陽明的心學在文人士大夫裏面就被廣泛地研習，啟發了大眾對社會現狀進行反思和追問。因此當時大眾認為桂花不開一定是象徵著某種社會情緒，其實是一種強烈的不安的預感，是在這裡講給世人知， 表面穩定的背後，其實是暗藏著即將爆發的危機了。一個網友叫做嘉旺達，他發表說，八月的桂花不開有時生，無道無常天不欺，善惡有法律終有報，只有時間來證明，人善人欺天不欺，惡人自有天來收，行善積德是積福，陰德自會流兒孫，有因有果終有報，因果輪迴時時現。咁話今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